我们继续分享创世纪。好，我们祷告，求神特别祝福。天父上帝，在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再继续分享创世纪这摩西律法中首要的章节的时候特别是在分享3章14节到24节讲到亚当夏娃因为他们犯罪。受到的刑罚，受到的咒诅，主啊，求你光照我们，使我们弟兄姊妹真正的晓得，犯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罪的工价就是死，而且人类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全守神的诫命律例，我们若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在耶稣基督里不断的赦免我们的过犯，也使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能够不断的胜过我们自身残余的罪，胜过家庭、教会、社会中各样的罪恶，求你当初在伊甸园里所宣告的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主你更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新亚当来给魔鬼撒旦。致命的打击是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撒旦，胜过了地狱的权势。主啊，求你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也有这样的悔改的信心得救的信心得胜的信心。谢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大家翻到创世纪的第3章的14节到24节我们用这些经文来讲解罪与罚也就是亚当夏娃犯的罪以及由此而带来的遭受的上帝的刑罚。俄罗斯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托耶托夫斯基他写过一本书就叫讲罪与罚讲的一个人怎么杀了别人然后心里的罪疚最后怎么受感化承认自己的罪然后服刑悔改所以我们看到罪与罚就说我们犯罪就要承担代价。就要遭受后果，这个罪与罚是人生家庭、教会，我们都不愿意面对的，我们认为，哎呀，共产党不好，中国不好，或者说美国不好，日本鬼子不好，或者说我娶的老婆不好，或者说，哎呀，我的先生他本来是白马王子，结婚以后变成青蛙王子了，所以我们总是觉得。这不好那不好，但是我们就是不承认自己的罪，不承认我们要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所以圣经讲说罪的刑罪的代价，罪的工价就是什么死，然后讲到罗马书讲到罪就从一人进入了世界，死也是从罪而来的这就是当然讲的是亚当夏娃。所以我们亚当夏娃不是神话故事，不是民间传说，不是文学语言，而是确确实实的在历史之初发生的，而且确确实实我们从此以后，那我们就有两个亚当，我们或者是生活在亚当犯罪的亚当之下，我们或者是生活在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人类的新亚当。作为我们新的流出宝血与我们立约的什么来代表，所以这些方面我们求神恩待使我们认真的思考罪与罚这个主题，当我们讲到罪与罚的时候，那最起码我们承认自然界有自然界的法则，道德界有道德界的法则，你违背自然界的法则，你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报应，土壤板结了。草原退化了，沙尘暴了，人犯罪得罪大自然也会受到什么？报应的，当然人与人之间犯罪，相互吞咬，藐视，欺压， 啊，坑蒙拐骗啊，最后也会啊受到上帝的报应的啊。当然啊，我们基督徒讲不讲报应也讲啊，那在罗马书保罗就明确的讲啊，上帝必按个人所行的啊报应个人啊。当然我们不是讲的是佛教的因果报应，那我们讲的是上帝断不义有罪的，为什么无罪的？所以人呢，就生活在两种现实之中。成熟的人真正生活在现实之中，怎么叫生活在现实之中呢？哎，这是天赋世界，上帝在自然界设立的法则啊，上帝在这个道德界设立的法则。那我就要认识上帝啊，我就要认识上帝的律法啊，我就要爱主、守主诫命的，那就蒙福。那我们这个人生啊，实实在在啊，踏踏实实，你诚实就是最好的策略啊。最近我读那个属灵征战啊，也包括研究一些战略啊、战术啊，那就看到一个著名的战略家，他就说，那圣经中所启示的你人生得胜的战略是什么啊？婚姻家庭得胜的战略是什么啊？经商啊、从政啊、教会侍奉得胜的战略是什么？很简单啊，就是要敬畏上帝啊，顺服上帝的什么诫命啊，这样我们才能够以不变应什么万变啊。所以说最简洁的战略啊，最简洁的诀窍，那实在是简洁的不能够更简洁了。那也就是啊，上帝所应许的，哎，爱我守我诫命的，啊，我被祝福他上千代呀。那恨我的啊，我要报应他，我要惩罚他，甚至啊三十代啊，第四代以后就不报应了，不惩罚了，那可能就断子绝孙了啊。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讲的也非常清楚，哎，爱我守我诫命的啊。其实弟兄姊妹之间也是这样。啊，我们夫妻之间了，朋友之间了，我们要彼此相爱啊。但是彼此相爱，我们还要说话算数啊。啊，君子以言驷马什么难追。那有的时候我们做不到，哎，做不到第一，那我们就要哎，对不起，这个事情没有做到啊，还是我自己啊，对环境的估计过于乐观了，或者哪个方面没有想到啊，请你原谅啊，我们看看怎么补救啊，看看下一步怎么走，那就要踏踏实实的，那不用撒谎。啊，不用掩饰，啊，不用推脱，啊，不用把责任怨天尤人都推到别人身上。所以这个老实人啊，一生平安。啊，真正的老实不是说畏畏缩缩啊，不是老好人啊，是确确实实的啊，敬畏上帝啊，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守法。这个活的是光明正大，活的是自自然然啊，活的是坦坦荡荡，活的是安然什么睡觉啊？你不必这儿撒个谎啊，那里犯个罪。啊，最后啊，这里挡，那里藏，那里躲，啊，最后纸里包不住火，犯事了，啊，暴露了，啊，让人知道了，啊，哪怕你聪明，你成了孤家寡人啊，人家没有人和你玩，那没有人和你接触，那没有人和你做任何事情，人家和你在一起就觉得这人不可靠，不平安，啊，这人死不认罪，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真的是，啊，当我们真的是对付啊，这个罪以罚的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就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中啊。如果我们不承认上帝，那不承认世界的法则，哎，我说了算，我做主，那生老病死你什么你做主啊？啊，人生重要的大事你一天都做不得主啊。我明年我到哪里去发财，明年明天你还活着就不一定了啊。昨天晚上我就稍稍有点低沉啊，到一个小组去和弟兄姊妹一起查经，那忽然之间就听到一个姊妹啊，也是中产阶层啊，也是很好的啊，上海人啊，各个方面都很好。忽然之间，哎呀，咳嗽一点，那去查查身体吧，哇，然后就发现肺癌第四期。那我们知道肺癌第三期，那你最多一般来讲也很难活过半年了，这到第四期了，那都扩展到整个从肺部扩展到肝部，扩展到其他内脏器官了。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哎呀，看起来很好的，很平安的，稍微一点不舒服，一查，哎呦，大限来临。所以你就看到，有的时候人生啊是何其的脆弱。所以一切美善的恩赐啊，都是来自众光之父。那别人对我们一个微笑，哎，谢谢。啊，别人不管，别人骂你一句，好好好，啊，磨我的刀，铁磨铁磨出刃来，啊，让我认罪悔改，凡事感恩。但是无论如何啊，我们要珍惜呀。啊，生命是不可重复的，每一次见面是不可重复的啊，我们都要学到功课 啊，炼尽啊，炼尽我们的信心，造就我们的品格，使我们能够更好的享受上帝的什么？哎，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啊，有的人就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啊，这个现实世界最重要的你是要，就像所罗门讲的一样，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就是人当尽的什么本分。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对上帝也不介意，也不愿意遵守上帝的诫命，我想这样，我想那样，无法无天啊，坑蒙拐骗，那你就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那这个人啊，你不管多大年龄多大本事，那你就没有长大的。为什么呢？你根本不明白这个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啊。所以我们信靠主的人踏踏实实的，哎，这是天父世界啊，上帝掌管万有啊，上帝是主权的上帝，上帝在自然界设立的法则啊，上帝在这个人类社会中设立的法则啊，上帝不光设立了法则，上帝不光有公义还有慈爱啊。如果上帝按照我们的罪来纠察我们，谁能够站立得住啊？哎，所以我们对于上帝，既有公义，也有慈爱，既有律法，也有福音，既有今生，也有来世。哎，我们就确确实实有一个非常平衡的，啊，非常整全的啊一种看法。啊，但是如果我们任意妄为，啊，想三想四，啊，今天这样梦，啊，明天那样梦，啊，黄粱美梦，啊，中国梦，啊，这梦那梦，啊，最后都是不是白日做梦。啊，不是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那最后你的结果就是自欺什么？哎，欺人啊！你觉得生命活着没意思啊？啊，你也没有爱别人的心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啊做这一番思考。好，所以我们啊读一下这段经文，我们看看具体的啊意思，在第十四节到第啊二十四节。啊，今天时间有限啊，我们就一边读一边解释。说耶和华上帝啊，对啊蛇说：“你既做到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众生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上帝对蛇发出了咒诅。但是我们要记住，接下来啊，上帝对夏娃对亚当没有咒诅的。啊，这是夏娃在生产上啊会受苦楚。啊，然后这个男人呢在这个劳动上会受苦楚。那我们知道女人最介意的，哎，夫妻关系了啊，子女了啊，一说夫妻关系子女出问题了，那做妈妈的那做太太的就慌神了。那男人呢更多的是关注工作，哎，一说工作出问题了，那男人都急了啊。所以说男的和女的心理状态呀啊关注啊略有不同的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说耶和华上帝对蛇说啊，为什么上帝要先对蛇说呢？啊，因为这蛇是挑拨离间的，啊，这蛇是教唆人什么犯罪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凡是挑拨离间的，啊，凡是教唆人犯罪的，凡是那些蒙蔽人的，都是上帝所击鼓什么远啊，啊，虽然犯罪的人亚当夏娃要承担责任，但是如果我们在家庭中、在教会中、在社会中，你就看到东家长西家短，挑拨离间。啊，教唆别人犯罪啊，这样的人啊，上帝极不喜悦啊。所以说，虽然上帝也审判亚当夏娃，但是上帝首先啊审判啊蛇，说你做到这事啊，就必受咒诅啊。咒诅不是咒骂啊，咒诅是指上帝的啊审判啊，尤其是指向上帝的刑罚。那上帝的刑罚就是上帝不再赐福。啊，不再让我们享受他赐福的同在，啊，这样我们就活在上帝的震怒什么之下，啊，所以这就叫啊咒诅。那他们看到说，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众生吃土，那就是根据传说啊，也根据很多犹太人解经啊，教会解经，那蛇原来应当是有腿走路的。那蛇或者是直立什么行走的， 它不是用肚子行走的。啊，而且蛇原来不是那么令人讨厌的。那我们知道人本能啊，我不晓得在座的各位，那我小的时候从小哇一看到蛇就烦，那一定要把它打死，那如果打不死它我就远远的跑了。那我们不愿意见到蛇的，见到蛇觉得哎很讨厌，心里烦，甚至有的时候觉得哎呦见到蛇了这个一天运气不好，那是小的时候在民间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人类的本能上啊对蛇就有一种讨厌啊厌战啊，就像打蛇要打七寸还要打的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看和蛇受到的咒诅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众生吃土啊，吃土当然不是说蛇就吃土了啊，而是受咒诅啊，而是指蛇在它的食物上，在它的生活中啊是没有尊严的啊。比如我们中国人，你吃什么？吃土，那你这就是骂人，那就是说你吃什么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蛇，从它原来的啊美丽漂亮啊，能够和夏娃对话啊，循循善诱啊，变成一个可憎的形象啊，用肚子行走啊，众生吃土。然后第十五章又讲到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什么为仇。那本来这个蛇啊勾引夏娃，好想要和夏娃结成联盟，好想和夏娃结成最亲密的伙伴啊。蛇从两处把夏娃勾引，一个方面啊使得夏娃离开她丈夫，第二个方面也使得夏娃离开啊上帝。所以我们看到那蛇，那古蛇，那使人犯罪的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使得我们离开我们所爱的人的关系败坏了啊，第二个也使得我们远离上帝啊，这就是蛇的啊败坏。但是上帝并没有使他的计谋什么哎得逞啊，结果上帝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什么为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啊，你必须认识到这个世界上有仇恨的啊，这个世界上是有仇敌的。那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啊，这个君子报仇十年什么哎不晚啊，我们常常是一个仇恨的文化啊，儿子要给父亲报仇啊，世世代代要为仇啊。但是圣经中向我们显明的是一个相爱的文化，和好的文化。但是哪怕是圣经中讲相爱的文化，和好的文化，我们知道有些人是不能够相爱的啊，有些人是不能够什么和好的啊，有些人最终他是不信上帝，他要下地狱的啊，有些人确确实实是亵渎上天，伤天害理，而是从来没有认罪悔改的什么意识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既要看到这是天父世界啊，既要看到上帝所爱的人也要彼此什么相爱，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个世界还有蛇啊，还有那勾引人犯罪的，还有那享受最终之乐的，还有那以月黑杀人夜风高什么放火天，那有的人就以杀人为乐啊，就以欺负人为乐啊，就以勾引人为乐啊，就以看到别人的眼泪什么为乐啊，觉得他是啊适者生存啊，弱肉什么强食，他就比别人强啊，我就把你灭了，我就比你强，我就欺负你咋了啊，我是这个棒我怕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啊是有邪恶的，这个世界是有仇恨的啊，这个世界是有仇敌的。而在更深的认识是，常常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的仇敌。有的时候我们不爱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糟蹋自己，自己糟蹋自己的时间啊，自己糟蹋自己的金钱啊，自己伤害自己的家人啊，自己伤害自己亲近的朋友啊，自己对那些对我们有恩有义的人我们没有感恩戴德，我们忘恩什么负义，过河什么开桥，自绝于人的啊。所以说我们不光讲到魔鬼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啊，讲到万邦为什么争斗，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和臣瞻一同起来，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啊，所以我们确确实实啊，有啊仇敌的。啊，仇敌这方面，我们稍微讲到啊几个方面啊，三大仇敌，我们知道撒旦的啊攻击，啊世界的诱惑，啊残余的老我，这被称为啊三大仇敌的。啊，当然撒旦的攻击，撒旦的诱惑，那是外因啊，那关键我们自己是内因啊。啊，所以雅各说，里面你们如果没有嫉妒，没有邪情私欲，你们怎么会犯罪呢？那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呢？那你也不要光埋怨魔鬼，光埋怨邪灵啊，都是这鬼那鬼啊。你关键是你自己有没有承担责任啊？世界的诱惑，那我们知道眼目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心中的什么骄傲？那我们看到。啊，夏娃为什么吃果子？看那果子好吃啊，眼目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啊，吃了以后啊，你就看到，啊，看到这个圣经上讲到说，啊，可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啊，能够变得和上帝一样，那就心中的骄傲。人最大的骄傲是什么？我能够和上帝一样，啊，我说了算，天上地下唯我什么独尊。所以弟兄姊妹，你想一想，如果一个人不信上帝，我不信上帝，那他不就是说他就是上帝吗？啊，什么都不可信，我父母也不可信，老婆孩子也不可信，我就是我自己可信，那这人那就不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了吗？啊，虽然他也不一定承认，他也不一定认可，但是其实不知不觉都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所以说非常的，你就知道自大傲慢，我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支不起我的眼皮了，什么都不放在眼里，那我想我说对的就是对，我说不对的就不对啊。所以你就知道啊，这当然是既是骄傲也是什么愚顽。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讲到啊仇敌的时候啊，我们讲到世界的诱惑，撒旦的攻击啊，残余的老我啊，讲到我们自己身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心中的什么哎骄傲。所以弟兄姊妹，这我们看到，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因为世界上有仇敌，有仇恨，有征战，所以圣经上很多地方你要警醒警守啊，啊，不要做糊涂人啊，因为现今的时代什么邪恶，那你不想骗人，那你也不要被别人骗了。啊，你那么啊有那么有钱，那么漂亮，那么年轻，那么单纯，那骗子不骗你就觉得不好意思。啊，你就做好了各种各样的被上当受骗的准备。那不是这个人骗你，就是那个人骗你。为什么呢？你就是空穴来风啊。啊，你心中无主，没有智慧啊，那不知道要来多少鬼，哪怕是赶走一个鬼，那又来了七个鬼。啊，所以说这些方面啊，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啊，自己充实自己啊，自己珍惜自己。然后我们看到，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啊，上帝和魔鬼征战的啊，因为各种各样的民间宗教啊，摩门教啊，都有这些这个魔。都是讲这个神魔大战啊，上帝和魔鬼征战啊，不是这样的。那魔鬼不是和上帝不是一个等量级的，所以你看到约伯记里边我们刚刚讲的，那撒旦在上帝的天庭面前走啊，他要做什么事，他没有上帝的允许，他是不能够做的。那我们看到这个撒旦或者是魔鬼来诱惑耶稣的时候，那耶稣也没有啊想方设法的赶鬼，耶稣撒旦退我后边去吧。那撒旦就退耶稣后边去了。在哥拉森赶鬼的时候，那鬼甚至说，哎呀，让我们退到猪群里去吧，耶稣就到猪群里去吧。哎，哪怕他们退到猪群里去也要经过耶稣同意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不要高抬魔鬼的权势啊，不要高抬邪灵的权势。哎呀，觉得弟兄姊妹不得了了，魔鬼太厉害了。哎呀，不要这样讲 啊，我们不要啊，把魔鬼邪灵讲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什么不知，不是的。魔鬼和邪灵，第一，他们都是受造物，啊，第二都是有限的，第三是有罪的，啊，第四他们都处于上帝的掌管什么之下，而在上帝掌管万事，让万有互相效力，不是让魔鬼得益处，不是让魔鬼得胜，而是让我们得益处，让我们得胜得荣的。所以这些大是大非的原则，我们一定要清楚。你否则的话，你天天就像灵隐派一样，一聚会。奉耶稣的名捆绑天上的鬼、地上的鬼、东方的鬼、西方的鬼、北方的鬼、南方的鬼啊，捆绑一遍以后，然后我们就有平安聚会了。你心中的鬼为什么不捆绑？啊，所以说我们把这些都是那种跟崂山道士赶鬼一样，和圣经上讲的那种属灵征战就没有任何关系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更多的啊回到啊圣经。所以我们看到啊，有两种后裔，一个是撒旦的后裔啊，一个是啊女人的什么后裔啊？女人的后裔，我们这方面两个解释啊，一个解释就是单数呢，那当然是指向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最后作为女人的后裔，所以就像使徒信经上讲的一样啊，从童贞女玛利亚什么来说生啊，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啊，我们的女性，我们的姊妹不得了啊，夏娃啊，虽然她是首先犯罪的啊，但是人类的救主啊，也是从女性什么而来啊，我们也哎，这就低消了，平常了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因为啊，夏娃你先犯罪啊，你先啊，让这个亚当也吃了，哎，我们没有这个理由说的。然后我们看到。女人的后裔当然也可以指啊复数啊，就像圣经上很多地方讲后裔啊，我要与你的后裔的后裔立约啊，甚至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你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什么沙啊，所以说这些方面呢啊，从这个上下文来讲啊，都是能够啊解释得通的。然后讲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啊，你要伤他的啊脚跟，所以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我们知道那个蛇在地上爬行，那我们要打死蛇，当然是一脚就踩住他的头，把他要踩死。但是你在和蛇征战，你一不小心，那蛇就咬到你的什么后跟。那如果是毒蛇的话，哪怕咬到你的后跟，毒液蔓延也会致你于什么尸体。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中啊，确确实实我们打蛇要打头啊，打要打七寸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遭遇危险啊，有的时候也会付出代价，所以我们需要灵巧像蛇，驯良像什么鸽子。在这地方就讲到，有的时候哎呀，蛇都是魔鬼的象征，也不一定这样。所以我们看到有两处讲的蛇是好的，比如说摩西在旷野举起那个蛇，铜蛇，那当时那些得病的人就得到什么医治啊？所以说一个铜蛇啊，被挂在木头上啊，就是古代的医生的标记的，那就代表来自上帝的神圣的医治。那耶稣差派门徒的时候也说，哎，你们要灵巧像蛇。为什么灵巧像蛇呢？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讲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聪明，或者是更狡猾。你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那灵巧像蛇就是你不要让别人把你害了，那驯良像鸽子呢，你也不要害别人。那这是最低的解释了啊！但是无论如何啊，当我们讲到蛇的时候啊，我们也不要机械化啊，我们也不要一说蛇啊都是指啊魔鬼啊，也非如此。但是无论如何，这儿讲的说啊，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啊，你要伤她的脚跟啊，这些方面呢啊，在教会中也常常被称为啊女性的啊应许啊，就说救世主啊弥赛亚。而要从女人的后裔中什么哎出现啊，这也被称为原初的 福音，原主的福音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也就是在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身上，这个撒旦及其权势就受到了决定性的打击受到了决定性的什么被失败的。然后我们看到第十六节所以第十四节到十五节讲的是对蛇的咒诅然后我们看到第十六节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处，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处，你必怜悯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些经文都不那么容易，看起来简单，但都不那么容易解释但是我们看看整体上。而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处。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女人并没有受到直接的咒诅，但是女人在她的这个生儿育女以及夫妻关系上确确实实常常遭遇极大的痛苦。所以我们看到知道过去特别是医疗不发达的时候，那很多的很多的姊妹，很多的女性都死于生产的而且我们知道怀胎了十月分娩各个方面是都是经历极大的痛苦和这个方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知道我再看第二个方面的痛苦，你必怜悯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但是弟兄姊妹一定要不要认为丈夫必管辖你这是法律的，不是法律的，这就是指人犯罪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夫妻的关系就受到了扭曲。然后我们看到女人呢都想从自然的角度讲，哎呀我能够有作为一个母亲但是为了成为一个母亲，为了生儿育女，那我们要有婚姻有家庭，那么我们不知不觉对丈夫就有一定的依赖性。所以从怀孕从怀孕一开始你就要依赖男性，然后你怀胎十月更要你在受男人的保护那我们怀胎十月 女性相对来说身体上心理上都比较软弱，然后你怀胎十月以后生下孩子来以后，这个孩子不像小马小驴，那小马小驴生下来那母马母驴舔两口，然后慢慢的小马小驴就站起来了。但是你知道孩子，你不光你要怀胎十月，你生下来孩子十个月可能还不会长大呢，他生活还不能什么自理呢，所以一个小孩子长大那比任何一个灵长类的动物那花费的母亲的心血和照料都格外的漫长。所以这个时候母亲就把他一排子心血心情都是这个养育儿女，那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依赖男人保护家庭保护婚姻而且还要这个养家糊口。所以不知不觉从这种要怀孕一经怀孕生产生产之后母子的健康，母子的成长不知不觉都需要一个好男人都需要一个好父亲。那不知不觉，所以女性对丈夫的这种怜悯这种留恋不知不觉是一个普遍性的。但是如果丈夫不能够体恤妻子他就会利用女性对他的怜悯利用女性对他的依赖保护，他说你这样我不能活，那这样不知不觉就在情感上，在心理上，在生活上就对女性形成一种什么狭制的在这个方面我们知道整个的中国文化几千年来都是狭制女性。那我们仅仅举两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你就看到把女人都裹成小脚， 那女人为什么裹成小脚啊？那是男人就觉得好看，男人你觉得好看，为什么不把你的脚裹起来不行呢？那为什么非得把女性的脚裹残了呢？那你就知道这是很变态、很没有爱心、很没有审美能力、很变态的变态的。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在我们所谓的泱泱大国中华文明中，我就想觉得小时候，哎呀，山东人还是礼仪之邦。那我们吃饭的时候，女性就不能上桌的。本来这个过年的时候才会有点好吃的，结果好吃的女性还不能上桌啊，只能男人吃啊，爸爸吃，丈夫吃，儿子吃，但是做母亲的、做太太的、做姊妹的就不能上桌，那客人走了才吃剩余的。哎呀，你就知道这个中国过去，我妈妈就讲啊，我妈妈我讲一点点了啊，就是非常勤劳啊，但是人生很不容易啊，就是。他常常讲："哎呀，孩子啊，我这一生啊，要流多少的泪呀、啊？就是泪都流干了啊！养五个孩子，然后本来家庭很好啊，和先生结婚，然后要伺候婆婆公公，婆婆公公也打也骂他啊。越是有背景的人，越不好伺候啊。"啊，你找个穷困的人更没有尊严，更没有地位了。啊，找个有尊严、有地位的、门户相当的，那人家也不把你当做人啊。啊，然后后来我知道，我也不敢问，也不愿问，很难问啊，也不愿回避这些问题。但是也知道，我妈妈就第一个丈夫就好像升官了啊，就好像50年代、60年代啊，革命干部啊要进城了，然后就换老婆。啊，换老婆，你说40岁了，你怎么再找一个好的丈夫呢？那搞革命斗争，那就找个贫下中农吧，就找我爸爸。哎呀，我爸爸倒是爱我妈妈，但是脾气不好，身体不好，哇，各个方面都很，我妈妈真的是很难受。所以你就看到啊，哎呀，从我母亲这一个中国女性来看，那我舅舅家也是有做县长的，有做校长的，那也是很好，啊，但是。真的是从小到大到老啊，只有70岁信主了啊，我把他接到我家里啊，80岁信主啊，70岁信主啊，接到我家里，哎呀，过了十几年的好生活啊，当然我的孝心也是不够了啊，也有让妈妈啊不是完全满意的地方，但是总体来讲，你就看到几千年中国女性的地位啊是很低很低的啊，这个我就简单讲一点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女性确确实实在生儿育女上受到苦处，这个慈母手中线啊，临行密密缝，真正这个父母啊，特别是母亲疼爱孩子我们中国人讲没缝，还一点空隙都没有。那孩子要孝敬父母呢，没空没有时间，没有心情。所以说你就看到做父母的所以为什么圣经十条诫命讲你们要孝敬父母，在世蒙福，这是一条带应许的什么诫命？因为父母年老了是弱者没有能力了不能挣钱了不能促进生产力了，不能够陪我们开开心心了，我们也需要照顾父母了，这不容易的。好，然后我们看到第17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那就说，是否是光太太听先生的话，那先生就不能够听太太的话吗？但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的太太撒拉然后夏甲生了一个以实玛利，然后我们看到。那夏甲就对亚伯拉罕讲："哎呀，你把那个夏甲生的这个生的孩子赶走。"那亚伯拉罕就很悲伤，很难过，但是后来上帝向亚伯拉罕说："哎，撒拉说的你应当听。"那撒拉说的就体贴上帝的心意，所以说你就看到，那当然也不是说亚伯拉罕一切都要听从撒拉的。那到底夫妻关系谁听谁的，谁服谁的？那这个问题，我们中国教会到现在也没法解决的。但是我们想更多的回到圣经，我就快快给大家读一下。你翻到以弗所书，在这个问题啊很重，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人信主，特别是一些没有尊严、没有权威、没有地位的男人，就拿着圣经啊打太太。哎呀，你看圣经讲的，你必须听我的，你不听我的就是违背神的旨意，那这也很可怕。所以我们快快看到《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二十节。第五章的20节21节说，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21节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的顺服。所以夫妻之间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要有彼此顺服的心智。我们都要顺服上帝。都要靠近上帝。谁说的对，谁合乎神的心意，那就应当听谁的。不能说因为你是男人，你是先生，那就是你说的绝对对，不可能啊。那你作为丈夫，你也是有限的人，有罪的人，有死的人，你不配得任何人的绝对的顺服啊。所以说这个夫妻之间，那你首先要有一个在主里要顺服上帝，顺服真理。如果你不顺服上帝，你不顺服真理，你还让别人顺服你，那开玩笑啊。那你不顺服上帝，你不顺服真理本身就很荒唐了。你不顺服上帝，你不顺服真理，就让别人对你绝对顺服，那你是荒唐假荒唐了。而这些方面我们应当清清楚楚。当然在夫妻之间很多方面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但是前提也是你丈夫要做妻子的头啊，你要带头吃苦要带头承担责任。带头认罪悔改，你爱妻子要爱到像教像耶稣基督为教会舍命一样，对妻子要保养顾惜。如果你是真的是有智慧、有爱心，愿意为夫妻、愿意为妻子舍命，那妻子能不佩服你吗？能不顺服你吗？但是你做不到这点，你还在服不服？不服，不服，上帝咒诅你啊！不服，不要你了。那你这开玩笑的，武大郎开店了。所以我们看到当然我们知道在第33节也说，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妻子也当敬重他的什么丈夫。所以既要有彼此的顺服但是夫妻之间在大是大非上还是要有一定的次序，但是这些方面没有绝对的。绝对的顺服唯有上帝配得，人间的顺服都是要最终自己祷告本着良心。所以我们做姊妹的、做太太的、做妻子的，我们也不能够丧失我们的头脑，我们也不能够丧失我们的良心。我们顺服人是因着顺服上帝，是因为顺服真理的缘故如果是违背上帝、违背真理、违背良心的，那我们对不起，顺服上帝还是顺服人，什么是应当的？顺服上帝是应当的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人人自由，人人什么平等的任何人，夫妻关系了、教会关系了、公司了、家庭了、国家了，那都没有任何个人、家庭、教会、国家、公司、大学配得绝对的顺服。为什么呢？你这个人、你这个教会、你这个家庭、你这个国家、你这个政党，甚至你的部队、你的警察，你本身就是有限的人、有罪的人、有死的人，你怎么能够配得绝对的顺服呢？绝对的顺服只有上帝配得的。好，所以又对亚当说我们就回到创世纪你既听从妻子的话这个地方只听从夏娃让他吃禁果这句话然后我们看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所以马上就给上下文解释的非常清楚。然后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那本来地要生发青草就生发青草地要长果子就长果子，那人既要吃那些结有种子的菜蔬结有果子的那些东西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地要给你，这是说地要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弟兄姊妹，这可以理解那我们中国大地有没有因为我们人的犯罪和败坏受到了咒诅和败坏我们的水污染了我们的河流污染了 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门口还有池塘，然后村前还有小河，那池塘里会有鱼，会有莲藕，那小河里也会捉鱼，冬天的没有水少了可以捉虾、乌龟、王八，什么都有，还可以游泳。哎呀，那这1、20年一回到老家一看，哎呀，那湾因为地下水下降，干旱没有了。然后那小河里边，哎呀，造纸厂或者是铁厂出来的水，哎呀，不光是你游泳游泳，那得远远的就闻到臭臭的，所以说你就看到地呀，就因着我们的犯罪呀被污染。然后我们看到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管你的文化再高，你的工业技术再发达，你最后你还是要吃地里长的粮食啊，地里长的蔬菜呀。所以我们应当重视农业啊，应当重视农民呀。有个过去有一个相当说农业太落后了，农民太苦了，叫做三农问题。那所以那我们真的是我们70年对不起农民的。我们70年对不起土地的，那怎么对不起农民啊？农民就像二等的公民啊，你要进到城市里去了，别墅地就成了盲流了。那为什么我们乡村的到上海、到北京就办暂住证呢？你到我们村里来也办个暂住证不行吗？那北京办暂住证收100，你到我们村里来，我们收你1000。那但是农民你不敢这么说，你没有地位呀。所以我们知道，那农村的土地不是归集体所有吗？那集体所有最后是归谁所有啊？那这些贪污的、盗窃的，最后不都是因为土地、房地产之类的吗？那农民最后到底得到多大实惠呢？有得到实惠的，但是真正得到的实惠的什么少？所以说农民太苦了，这个农地呀、啊，太被污染了，农业太不容易了，这些都是扭曲的，这些都是犯罪的。我们应当重视农业，我们应当重视奴隶，我们应当让农民有他和人一样的尊严，不要说工人的尊严、教授的尊严，那农民也是人，也应当享有人的尊严就好了，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深刻的回到圣经的，然后我们再看，说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啊，人还是要吃土地长的东西。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说弟兄姊妹啊，人犯罪以后就有一些苦难，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上帝赐给人的苦难就是一种祝福，为什么呢？如果人犯罪了，还没有苦难，那人更猖狂了，人更是自高什么自大了，人更是不把上帝、不把任何人都放在什么眼里的。因为有苦难，我们就谦卑了，因为有苦难，最起码我们可以不能一同享受荣耀的话，你还必须同舟共济啊，那互相帮助啊，你离开别人活不了啊。如果你什么都顺利，我离开谁都能活，那你更没有爱心了，你更不愿意互相帮助、生活在一起了。那很多人在一起不是因为爱心在一起啊，很多人在一起是因为谁也离不开谁呀。所以我们就看到罪人有的时候受刑罚，有的时候受苦难，甚至有的时候受打击这也是化妆的祝福。如果罪人要啥有啥。那一个罪人就会把整个世界都毁灭了，和这些方面我们要更深刻的认识到，哪怕是在人所受的刑罚，人所受的痛苦、人所受的苦难的背后，如果我们真正明白、真正谦卑的话，那我们要说主啊，你让万事互相效力，活出贫穷，活出富足，都有你的什么美意。就像上次我们讲的约伯一样，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你的灵是配得什么 成熟的。啊，所以这个方面啊，我们不要讲一个新生的福音，一定要发财，能发财是好的。啊，但是我们也不要讲一个受苦的福音啊，一定受苦才光荣。但是我们知道人生啊，都有两个方面。啊，有苦有乐。啊，有逆境也有顺境。啊，有富足也有贫穷。但是关键是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关键是我们自己也要保守我们的什么心。好，然后我们讲的说，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你就看到这个撒旦的谎言啊。本来撒旦说，故事说，哎，你听的日子就跟像上帝一样了。能像上帝一样吗？你出于尘土，仍要归于什么尘土。啊，不仅人没有变得像上帝一样，连这个古蛇本身也受到了上帝的什么审判。然后我们就看到后面两段，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啊。夏娃本身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中就有生命的意思，然后底下就解释说他是众生之母。所以我们看到夏娃是有啊尊荣的啊。我们常常讲的母亲是一个神圣的职分啊。假如狄波拉是以色列的母亲啊，狄波拉是一个女先知啊。那时候男人不到位啊，弟兄不到位，长老不到位，那上帝就兴起狄波拉这个姊妹来，那狄波拉反倒成为以色列人的以色列国家民族的母亲了。所以上帝使用男性，那上帝当然也会使用什么女性。当然上帝更祝福更悦纳的是啊，不管是男人女人，各就各位啊，各尽其职啊，彼此相爱啊，互相成全啊，这是才是神的啊心意的。然后耶和华上帝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穿。所以你看到哪怕是亚当夏娃，哎呀，上帝仍然眷顾他们呀。啊，上帝仍然为他们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一个是遮掩他们啊心理上的羞耻。啊，另外要为他们挡风挡雨呀。但是我们看到，虽然上帝为他们做了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啊，但是底下仍然把他们赶出伊甸园的。啊，上帝在刑罚中有他的恩典。啊，但是上帝向我们赐恩的时候，那上帝还是要管教我们。所以上帝对我们的处置啊是很复杂的。人生啊是很复杂的。啊，不要认为哎呀我们上帝祝福凡事顺利，从此以后就过着幸福的生活，不那么简单，那都是童年童话故事的。也不要说哎呀上帝不爱我，我人生一点好处都没有了。没有没有，亚当夏娃犯了罪，上帝还用皮子给他做什么衣服。那我们现在这样活着，那我们就活在上帝的面光之中。你不要盯着上帝拿走的啊，上帝不给你的，你还有生命，你还能够呼吸，我们还能够悔改，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我们弟兄姊妹还能够学习，还能够彼此珍惜，还能够有的时候犯错误，还有的时候哎可以互相责备一下也是好的。哎呀，人家听人劝吃饱饭啊，还有别人跟我说难听的话哎劝我，那也是要珍惜啊。那人家谁啊，如果不爱你不疼你啊，不为了你好处，谁愿意给你讲难听的话啊。这些方面也是神的什么恩典。好，底下我们看，我耶和华上帝说，那人一定与我们相似啊，当然就相似呢，能知道善恶啊。当然亚当夏娃知道善恶啊，受惩罚了啊，知道这不好了啊。但是上帝本来呀，不是让我们通过犯罪知道善恶，上帝让我们从律法中，从神的话语中知道善恶。上帝说善的就是善，上帝说恶的什么就是恶。所以智慧人啊，一听到真理就信了。那犯傻的人必须犯罪了，失败了，哎呦，原来这样不行啊，哎，这人还算聪明了，那就是吃一堑长一智啊。失败是成功什么之母。第三种人就是愚顽的人，愚顽的人就是哪怕是犯罪了，受击打了，失败了，他就是不悔改，就是不学到什么教训。所以上帝特别赐恩的时候，那你不用失败，不用受苦， 你就知道真理，你就听从真理，不要说哎呀，说经济飘船不好，我要去飘，我要得病，那你得了艾滋病了，你才知道不好吗？啊，摸见电视，哎，我摸电视几次，能电视几次？所以说，很多真理和智慧啊，不要去尝试，不要非得去吃那个禁果啊！你要知道栗子的滋味啊，你吃了以后才知道。那我要知道毒药能够药死人，我还得喝两口嘛。那这些都是坑人的。所以上上知，真正有智慧的人啊，是从别人的经验，从别人的失败你学到教训，不要自己去失败的，不要自己去犯罪的，不要自己去受祸的。中等人啊，自己犯罪了，从苦难中学个功课了，这也不错了。那个下等人，我们这儿没有这贬低的意思，就是那些愚顽人啊，上帝说了不听，别人讲了不听啊，自己失败了还不听，一条道，我们老家说一条道跑到南墙，就钻到四牛角尖里头啊，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什么不落泪。哦，这就是圣经讲的愚顽人啊！求主救拔我们啊，使我们不要这样不知不觉的愚顽人，从来没有悔改之心，从来没有学习之心，从来没有感恩之心。所以上帝说，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摘生命树的果子，他就继续活着了。罪人继续活着不是个好事。你想想，杀人放火的他继续活着。那不是好事，而且你要知道，杀人放火的他知道神的律法，杀人偿命，借债还钱。那杀人他不偿命，他心里忐忑不安的，他也生活在焦虑之中啊！啊，所以杀人的该逮捕逮捕啊，该出实处出实，他也解脱了啊。这些方面我们都有神的什么法则啊？我们不能够仅仅靠人的感觉。所以恐怕他伸手就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当然，上帝不让人吃生命树的果子吗？那圣经也讲到啊，就说这个啊，在启示录上啊，生命树上的果子，哎，我们可以吃，但是上帝造万物隔岸其实啊，上帝不让吃的时候就是不该吃，那上帝让吃也是上帝的赐福，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顺服上帝。最后我们看，说耶和华神打发他从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处之土，那人就被逐出乐园了。啊，这就是米尔顿写的一首著名的那个诗诗啊，一本书《失乐园》（Paradise Lost）。然后第24节说，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射发火焰的箭。啊，所以上帝差派天守护天使基路伯，啊，上帝安置火箭，使人不能够回到伊甸园里去了。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人不再能够靠自己来到生命树面前。那剩下的唯一的出路，我们不是回到伊甸园，我们而是要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啊，重新能够来到生命树前，重新吃到生命树上所结的果实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说，得胜的吃生命树上的果实啊，启示录22章第二节说，生命树每月都结果子，结出十二样果子来，叶子也可以医治人。这个生命树不是不可吃，但是说上帝不让吃的时候，那就不能吃；那上帝让吃的时候，那就能吃。就跟小孩子一样，那小孩子你能够吃小孩子的粮食啊？啊，那小孩子该吃奶的时候，你不能够给他牛肉吃的，当然牛肉好吃啊。该吃牛肉的时候，那到时间就好了。说神造万物，隔岸起时成为美好。在伊甸园的时候，啊，上帝是亚当夏娃受试炼，那个时候他们就不能够吃生命树上的果实，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是圣经整全的启示。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们再次的思考罪与罚，啊，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所以我们严肃的啊思考对付我们的罪。严肃的思考对付我们的言语行为，甚至心思念都要付代价的，啊，都要有后果的，啊，求主使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思念，好使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也求主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啊，能够得享那生命树上的果实，啊，不是按照撒旦讲的，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啊，是完完全全按照主的意思 主的恩典，主的道路。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